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林墨。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请到了一位非常有故事的这个年轻的台湾魔术师啊，刘佑成。那之所以说他是个有故事的魔术师呢，因为他正在做的这件事情啊，可能是我们很多人不敢想，可能更加不敢做的事情哈。那他目前呢是正在中国大陆呢徒步旅行，计划呢是从上海徒步走到拉萨哈。那现在呢他大概是走到了四川和云南交界的这样一个位置。那同时呢沿途他还去了很多的学校，给孩子们呢做一些免费的魔术表演，并且呢分享自己的经历。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跟刘佑成聊聊他自己的故事。佑成你好。
Hello， 林墨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首先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哦，大家好，我是一位台湾来的魔术师，我叫做佑成。
嗯，
那我在前年的时候呢，其实我在墨尔本待了六个月。
哦，所以跟我们澳大利亚墨尔本还是有不解之缘的啊、
哦。对，没错没错，因为在那边也做了行动雕像，然后也跟当地的魔术师一起做表演以及演出。
嗯，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从去年的11月开始。然后走到现在已经走了大概200多天了吧。
嗯，
然后到了云南四川这个泸沽湖这个地方。
嗯，
那我在魔术这一个行业今年是第13年，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到墨尔本参加墨尔本的魔术节，然后变魔术给大家看。
嗯，所以你本来的职业啊是一名专业的魔术师是吗？
对，没错，这个是我收入来源呐、
啊。收入来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说到这个魔术师哈，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想了解一个问题啊，怎么样能够成为一名魔术师呢？
当然，我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是一开始的时候去魔术道具店买非常昂贵的魔术道具，
嗯，
然后开始变给周围的同学看啊，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啊？这个怎么样啊？
嗯，
那我会变成魔术师，其实我个人觉得像是误入歧途。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把魔术师想成是我一个职业，
嗯，
然后是有一天魔术店的老板跟我说，哎。那个佑成有一个地方他需要魔术师去做表演，你要不要去？
嗯，
我就说哦好啊。
嗯，
可是那时候我其实才玩魔术玩了半年，然后我就去了那个餐厅做救场的表演，然后又有一次有一个魔术的前辈他突然人间蒸发，然后他有教了一些学校，有一间学校特别特别的远，
嗯，
就学校的社团，
嗯，
然后就说啊，可以快开学，学校不可以没有老师去教课，
嗯，
那我就去了吧，
嗯，
然后我也变成学校的魔术老师，然后从一间学校，然后慢慢变成10多间学校，
嗯，
对，所以我觉得有点就是不是在计划内，然后我就变成了魔术师，我觉得这个。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要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才可以开始，
嗯，
就是觉得在变成魔术师或者说在徒步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不是这个样子了，往往不是因为很厉害之后才开始，往往是因为开始之后才变成很厉害。
嗯，所以你成为魔术师的这个经历可能跟你开始在中国徒步旅行的经历很相似哈。
对，没错，其实我在中国大陆徒步的时候我原本是想说啊，不然这样我从上海搭青藏铁路去拉萨好，人家都说青藏铁路很漂亮，
嗯，
然后我就念头一转，那我可不可以跟在澳洲一样，我可不可以用走的从上海走到拉萨，
嗯，
然后后来我就查到哦，原来有一条国道318，
嗯，
然后据说是中国最美丽国道，
哦，
我想说好，那我就要走这一条。
嗯，那你提到像在澳洲一样走路，用走路的方式来旅行哈，那你在澳洲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历吗？徒步旅行的经历吗？
对。 对，我在去年的6月份，然后从 Melbourne 先走到最南点，在 Wilson Park，然后再走到蓝宝石海岸，然后再往北走，走到悉尼，大概花了43天，然后大概是1300公里左右。
是自己一个人吗？
对，只有我一个人，可是路上不会孤单啊，路上都会有一些居民啊，或者说很多开车人啊，问我说要不要载我啊，然后我就说不用啊，然后他们就问要不要水呀、啊，然后有时候会需要他们的水，有时候会就是说哎谢谢你们拿我水啊之类的。
所以路上会碰到很多非常友善的澳洲人啊。
对，没错。而且，其实不只是澳洲人很友善，那有一些，比如说在城市的地方，比如说我在靠近悉尼的时候，悉尼南边有一个应该是 Royal Park 吧，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然后我在那一天晚上，其实有遇到一件事情，还挺危险，就是我的头灯没有电了。那在没有电之前呢，那时候已经天黑。然后我在路上看到一台车停下，我就知道那台车是在等我的。然后就是里面全部都是做悉尼 Uni 的学生，然后他们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对，所以不是只有澳洲的当地人很友善，其实就是我遇到华人，甚至遇到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他们也都很友善。
所以最后那辆车是把你载到了目的地，是吗？
没有载我到目的地，因为他们原本问我说要不要载，我也说不用，然后他们就给了我一些饮料啊、饼干啊，然后我想说那我要跟你们拍个照，然后我把头灯拿下来，然后我的头灯这时候就没有电，完完全全没有电，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哦，可以借我个行动电源，也充电宝，我明天走到悉尼的时候还给你们。
后来借
然
到
后
了
还
吗？
真的有，还真的有。然后那天晚上呢，我就走到了靠近悉尼大概20公里的地方，差不多是20公里的地方。对，如果没有遇到他们的话，我就可能要住在完全漆黑的 Royal Park 里面。
可能会非常的危险啊。
对，没错。
而且我们知道，澳洲的6月份正好是冬天，非常的冷
对，
啊，就不要说在
没
外
错。
面住了，我在家里面住，我都觉得起床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么冷的天气啊，你一个人在外面住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可是，在外面住，我先说为什么我要选冬天好，因为冬天其实比较适合做运动。因为冬天如果很冷的话，我在步行的同时很冷的时候，我可以穿衣服；但是如果很热的话，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方式，就算全脱光了，还是一样很热。所以在运动的状态，其实冬天是比较适合的。那再来的话，就是刚刚的问题，就是睡觉的话，睡觉的时候就是多穿一些。就只有这样，就是多穿一些。
那还是会觉得冷吗？即使多穿一些的话。
如果买好一点的睡袋的话是不会的。但是我在，对，但是我在澳洲大陆最南点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我差点失温死掉，
真
差
的
一点。
吗？
对，因为我到了 Wilson Park 之后，然后我去洗澡，刚好有那个袋熊，然后袋熊就把我的帐篷给弄破了，然后把我的食物都吃光了。
好聪明的熊啊！
对，然后我在洗澡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厕所里面看到会有袋熊啊，会跑进你的帐篷里啊，要小心啊！我还想说，我应该不会遇到这个事情。结果我一出盥洗室，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只袋熊在我的帐篷里，然后那时候我还很兴奋，哇，袋熊哎！结果一看我的帐篷破掉了，然后我的食物都被吃过，然后我就在 Wilson Park 待了2天，然后我离开 Wilson Park。那时候因为 Wilson Park 里面卖的食物很贵，所以我也不能够买多。 要离开 Wilson Park 之后，然后那天是刮风下雨，全身都被打湿了。但是好险在它外面那个营区有盥洗室，可以洗热水澡。然后洗完热水澡之后，我睡觉的时候睡一睡，然后就突然觉得很冷，然后想说啊，该不会因为我被打湿，因为外面还刮着风下着雨，然后我又因为没有吃食物的关系，所以我该不会已经失温了吧？然后全身一直抖，抖得不停，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身体，然后就赶快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起来，然后赶快洗热水澡，然后赶快把我剩下救命用的砂糖给吃完，
就是糖
然
是
后
吗？
才挨对糖，然后才撑到了早上，然后赶快到外面的杂货店买了食物吃了早餐。那天晚上真的是还蛮危险，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帐篷破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在帐篷里面睡觉，是吗？
可以在帐篷里面睡觉，但是帐篷就没有办法帮我
保
蓄
温。
热保暖。对对对对，因为那个破的太离谱。然后帐篷破掉了之后，然后我买了食物还有饮水，然后继续往外走的时候呢，然后那时候还想说，我是不是要写信给帐篷公司，请他赞助我一顶帐篷？就当我在这么想的时候呢，然后一台车停下来了，然后两个没有被隐蔽的学生在对向的车道跟我聊天，然后就走过去，然后跟他们聊天。然后呢，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你需不需要吃的啊？”因为我刚买过了，我就不需要吃的，我也不需要饮水。然后他就问：“哇，那你需要钱吗？Do you need cash？” 然后我回答还很有押韵：“No，I need your wish。”然后他们又在翻他们继续翻他们的后车厢，然后突然就说：“那你需要帐篷吗
这么巧
？”然
啊！
后。对，然后就说我需要，我就觉得天哪，也太巧了！我需要一顶帐篷，居然上天就
给
派
了
人
你一
送了
顶
一顶
帐
帐
篷。
篷。对，没错。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及时哈，这一顶帐篷。
对，没错，没错。
那既然说到了你在澳洲徒步旅行的这个经历啊，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从台湾来到澳洲呢？
我那时候是就是年满30岁，然后就想说，哦，我在台湾的所有的事情也都告一个段落了。那因为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要到学校教课，那假日的时候有时候要表演，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做比较长途的旅行。然后我就一直想要说，啊，我在台湾就是待了这么久，我好想要出去一个地方，然后是那种长时间的。然后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旅居，比较不喜欢
旅
旅
游。
行。对，因为旅居跟旅行不太一样。旅行的话，就是像那种初恋一样，不应该说初恋，就像谈恋爱一样，就是你看到的都是每一个都是好的。那旅居就像结婚一样，就是不管好的或是坏的，你都会看到，因为你就是生活在那个地方。那所以我就想说啊，不然这样好了，来申请了那个Working Holiday 签证，然后我就选了澳洲，因为澳洲它不需要抽签，对台湾它不需要抽签，它不需要任何的限制条件，
就是
所
申
以我
请
就选
签
择
证
了
这个
澳
过
洲。
程非常的简单，是吗？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去了澳洲，
来澳洲之后啊，你做了些什么呢？
我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只想在墨尔本待3个月，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墨尔本的街头艺人的文化，因为我本身是2010年的台湾十大杰出街头艺人，然后就想要在墨尔本做 busking。然后我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 Melbourne 的 busking permit 非常非常的需要等时间。我等了那张 permit 等了3个月，然后所以我就在 Melbourne 待了6个月，3个月等 permit，然后3个月就是有那个证的时间。
在表
但
演。
是我在，对，但在这6个月当中呢， 我也没有很认真的到街头上做表演，我有在唐人街的一个俱乐部里面做近距离的魔术表演，然后有时候呢会跟当地的魔术师一起在剧场跟他们做魔术的演出。
那你说这六个月的时间啊，其实没有在很好的做街头艺人哈、啊。那你的经济来源是从哪儿来的呢？
就是我一个礼拜，可能很多人做街头艺人都会是一个礼拜去好多天，然后我可能就是一个礼拜去了一两天，就是钱刚好可以 cover 我的房租，然后我的伙食费。就这样子，有一些人他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 他可能会想要赚了一笔钱，然后就离开澳洲。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子，我喜欢的是可以，就是有很多的时间，然后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城市。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自己，或是我会带其他新的背包客，然后一起去探索没有本这个地方。所以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四处晃。
那你都探索到了一些什么好玩的有意思的地方吗？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分享一两个啊？
我喝了很多没有本的咖啡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涂鸦街那边的涂鸦的变换，或者说我在 Darkland， 然后看它的夕阳落下，然后因为夕阳落下它每一天都会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从夕阳从左边落下一直看到它从右边落下，经历了六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感受不是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景点，这个感受是包含一个我长期待在这个地方，然后有时间给我感受到，哇，原来我在这个地方已经经历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然后我看到它每一天每一天不一样的变化。
可能你看到了很多这个游客们看不到的一些景象，包括你刚才提到的跟一些我们墨尔本当地的魔术师去一些小剧团演出啊，交流啊，沟通啊，可能也是对我们澳洲生活的一种体验啊。
对，没错没错。
那你在澳洲的这个经历啊，徒步从墨尔本走到悉尼，可以说是你这个徒步旅行的小试牛刀的第一次是吗？
对，没错，而且这个是我的第一次，对我来讲对那时候的我真的不会是小试牛刀，因为我对澳洲完完全全不了解，我也不知道路上会有什么，会不会有吃的啊什么，我完完全全都不知道。我在出发的那一天我还写了一个明信片，就是墨尔本的幼城，写给台湾的幼城的明信片，然后我就寄给我平常会去在台湾的咖啡馆，然后咖啡馆朋友就说，哎，你是在写遗书吗？
都写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写给台湾幼城啊，你很有可能会看不到这张明信片啊，但不管怎么样啊，就是不要后悔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就鼓励自己的话。而且我在背配着在写这张明信片的时候，我还边写边掉泪，
感慨非常的多啊。有没有想过最坏的结局是什么呢？
就是会死掉。我那时候真的是这么想，因为在澳洲大陆的右下角，在伊甸这个地方，然后过去往东100公里内是没有就是城镇，
没有人居住的地方吗？
对，然后因为我规划路线的时候，我会先把每一个城镇，或者我会先查 supermarket， 然后有 supermarket 代表那个地方会有城镇嘛，我也有可以补给。但是那个右下角只有露营区，
什么都没有。
River 啊，对，什么都没有。我就想说，天哪！如果会洗的话，我就洗在这边。
那最后你还是去到了那个地方是吗？
对， 然后那时候还真的饮水跟食物都不够，但是就是运气特别好，然后又遇到其他人，他们就分我他们的水还有食物，
嗯，你
但是
花
还
了
是
多
会有
久？
车。嗯，
花了多
我
久
花
走
了
出去的？三
三天
天。
穿过，我一天大概就是走30到50公里，但是因为那些露营区啊或城镇的距离，我觉得以前的老祖先他们的对于城镇或村庄的距离，他们都是有设计过的。就是比如说靠近墨尔本的话，大概就是20公里就会有一个村庄啊或是城镇。然后我在澳洲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件事情，哎，好像就是走一天就是可以走到一个村庄，但是在那个地方，在右下角，澳洲大陆右下角，就什么都没有。
那3天过得是不是特别的提心吊胆呢？
对，没错。虽然有时候会有车子过，但是也不是很多。那3天真的会是比较担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就会想说，那我要快速的穿过，但是又没有办法一天，比如说穿50公里，因为如果穿50公里的话，我就会没有睡觉的地方。对，所以我还是就是一天就是走三十，走三十，就是走到一个定点。我先用 Google Map 先查好，比如城镇啊，或是露营区啊，然后先规划我每天要走到哪里。嗯，先规划好，所以我又不敢贸然的2天就把它走完，因为我可能在第一天晚上，我就没有地方睡觉。
还是非常的稳健啊，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走啊。那既然当初已经设想到这个最坏的结果了，可能就是要把命丢掉啊，那为什么还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选择徒步从墨尔本到悉尼呢？
因为我想做这件事情，
答案很
对，
简
因为
单
就是单
啊。
纯的，对，因为单纯的想要做这件事情，而且既然知道有最坏的事情会是什么了，那就尽可能的避免最坏的这个事情发生，这样就可以了。
那你的父母
比如
担心你
说，
吗？
我在澳大利亚徒步的时候，只有我妈知道，我爸不知道。
他也没有阻止你是吗？或者是他阻止不了你，对吗？
对呀、啊，对他阻止不了。然后他是唯一一个在我出发前叫我不要用走，然后到我已经快到悉尼了，还叫我哎你就坐别人的车，唯一一个沿途叫我哎你就放弃啊，这样唯一一个人。
所以妈妈
我
还
觉
是
得
很担
哇，
心你的。
对我就觉得他好有耐心哦，那我要比他更有恒心毅力才可以。
所以才像他的儿子嘛。那你结束了在澳洲的 working holiday，就是旅行度假之后，回到台湾，为什么又想到去中国大陆呢？
其实我在前年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规划我这几年想要就是四处走走，不是徒步旅行，就是四处旅行。对，徒步旅行是意外。
那为什么会选
那
择
到
去
中
中
国，
国大陆呢？
因为我刚好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个社团是 Rotaract，中文翻译叫福青团。
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福青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呢？
哦，好啊，它是福伦社，就 Rotary Club 一个算是一个 partner 的组织。它是一开始是美国创的一个社团，那它就会有一个社里面，它就会有不同样的职业的人相聚在一起，然后可能彼此交流一些不属于自己领域上面的知识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交朋友啊。生意上面的啊，然后进而就开始演变的做一些社区服务，让自己的社区更加的美好。然后接下来又会做一些国际上的服务，
所以，
这
福
个
青
就是
团
国际
可
服
不
务。
可以理解成一个公益组织呢？
对，没错，它可以是一个公益组织。那刚好有中国区的年会，那在11月举办，在苏州，然后我就顺便来参加了。要参加了，反正机票钱都花了，我 想说，好，那不要浪费机票钱，那就顺便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吧。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不是要做徒步旅行， 原本想要说铁路旅行，只是脑袋一转啊，那不然也用走的好了。
可能加上你在澳洲的这个徒步旅行的这个经验哈、啊，也有一些这个积累啊。但是我们还是知道，徒步旅行这样一种户外的运动啊，还是需要非常多的知识，包括还需要一些技术吧。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啊。
其实，在知识上面，比如说我在墨尔本出发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完完全全是没有知识的。
嗯，
对。当然，这一次中国大陆的徒步旅行，知识方面是多了一点。比如说，一般在公路的徒步旅行上，背的东西其实可以不用到这么的多，因为沿途基本上都会有补给，都会有村庄等等之类的。但是在中国大陆，可能一些大山里面，可能你走了一天，到了一个村庄，可是那个村庄也没有任何的商店，所以就是准备一些干粮啊，然后水可能就是准备个2天3天的饮水，因为有了在澳洲的
经验。
对，
那你的这个行李啊，你的这个背包大概有多重呢？
如果是把干粮还有饮水去掉的话，大概是16-17公斤。
16-17公斤。
对，但加了干粮还有饮水的话，就会可能会变到25公斤。
哦，那也是很重了。
对，但是我在澳洲的时候更重，那时候就是觉得担心的太多了。
嗯，
但有很多东西都没有用到，比如说我准备了一把水果刀。
哦，防身用的吗？
对，或者说我可能如果比如遇到蛇啊之类的，然后我可能真的非常饿，我可能要吃它。
哦，这个准备都做好了。
对，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多想的。
嗯，
这些多想，我觉得比较重要。如果各位听众朋友要在澳洲大陆徒步的话，我觉得有一个2根登山杖，我觉得是很必要的。因为澳洲大陆的最低限速，车子的最低限速都很高。
对，没错。
所以我在走路的时候，很常有时候一台，比如说大车在我前面 ，oversize 的车，或者是大车到前面旁边经过的时候，然后我都会被他们吹倒。
哦，真的会吹倒。
对，所以需要2根登山杖，因为我背的东西，这时候重心就会更加的不稳固。
嗯，
所以如果有2根登山杖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不会那么容易的摔倒啊，或是扭伤啊，
嗯
之类的。
嗯，那你的行李里面还有哪些东西是非常必要的？你觉得
一个好的背包，适合那个季节的睡袋，
嗯，
是很必要的。
但是你提到从中国开始徒步的时候是11月的时候，已经是从冬季跨越到了夏季，那睡袋怎么能够满足这么多季节的变换呢？
不行。所以我选了一个在比较极端天气可以用的睡袋。
嗯，
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夏天会比较热，所以我就是没有钻进睡袋里面，我看睡袋就只是盖着或是给我垫着而已。
嗯，
我并没有完完全全的钻进睡袋里面。
嗯，
然后再来，因为我在中国大陆，我是一直往西边走，所以地势就越来越高。
嗯，
像我现在在泸沽湖，四川的泸沽湖这个地方。
嗯，
这边的海拔就是2600公尺。
嗯，
所以其实晚上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冷。
那除了睡袋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的呢？
嗯，我真的觉得背包、睡袋、登山杖，这三个是必须的。
嗯，
因为我没有使用，我这次中国大陆我没有使用帐篷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大部分就是找有民宅的屋檐底下可以让我避雨。我是用了一个叫做露宿袋，英文是 BV bag。然后套在睡袋外面，避免睡袋比如说脏掉啊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水啊，还有你可能要准备一些干粮。
嗯，
我觉得这样子就差不多了。当然就是个人的一些衣物是需要的。那衣物的话也没有办法带很多，而且比较脏的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每天洗澡。
也很难每天洗澡，我想，特别是走在公路上，有时候可能会睡在荒郊野岭的地方吧。
对，没错，所以没有办法每天洗澡了，所以衣服也就自然就不用多带。
那你说不用带这个帐篷，就要选择一些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睡觉。那选择睡觉的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些讲究呢？
第一个就是要可以避雨。所以我会选有屋檐的地方。第二个是，我很在乎我会不会吓到别人。比如说，怎么会有一包东西躺在地上？或者说，这边怎么会有一个人？
对，
我很怕会吓到别人，所以通常都会选，比如说，比较好的当然就工地啦，或者说我都会是入夜之后，天黑之后，然后我才找，睡觉的地方，这样才不会大家就一直看着我啊之类的。
那早上醒了之后呢，会不会有一天突然身边围了好多人？
有时候会有，有时候会有。我在泸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泸州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是睡在河旁边的公园，然后就我起来的时候，那个爷爷奶奶都已经出来做运动，然后就会围着你，然后一直在讨论，
会觉得你很奇怪是吗？像一个流浪汉一样。
对对对，其实真的就是流浪汉。其实真的就是流浪汉，然后他们就会跟你讨论啊，然后我就跟他说，哦，我从上海走过来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你从上海走过来啊，然后接下来走，哦，我走去西藏啊，然后他们就更惊讶，什么叫走去西藏？
可能很多人听到你这个决定的第一反应都会是非常的惊讶啊。
对，但是因为比较少人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很惊讶。像比如说有人会觉得说我的旅行很有恒心啊，很有毅力啊，然后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可是你做你的工作每一天都做一样的事情，我也觉得你很有恒心很有毅力啊。
但是做这件徒步旅行的事情的人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你做这件事情非常的了不起，甚至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可是我就觉得我在澳洲在徒步旅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澳洲的人都对我好好哦，在澳洲大陆这一块土地上，不管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对我好好。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可以有什么好的事情给澳洲大陆上的人们，所以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就是做一些好的事情给我走过的这一块土地。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徒步旅行跟澳洲大陆徒步旅行不大一样，是澳洲大陆徒步旅行我每一天都是有一个进度。那这一次中国大陆徒步旅行呢，我就会找一些学校，请我的朋友帮我联系一些学校，或者说一些支教团体帮我联系一些学校，然后我到那些学校里面去变魔术给小朋友看。因为我想说，比如说在农村里面的小朋友，他们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现场看到魔术，那我是不是可以到农村里面的学校变魔术给小朋友看，然后告诉他们我是从上海一步一步走过来变魔术给你们看，那你们的梦想也可以一步一步的达成。
这个也是你这次在中国大陆徒步旅行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等一会儿再来详细的跟你聊一聊这件事情。那我还是非常想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徒步旅行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啊，比如说还说到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睡觉的问题，会不会经常有睡不好的情况发生，甚至说下雨天会淋雨，可能还会遇到感冒发烧这样的事情？
会，但是我这个人不喜欢吃药，尤其是西药，所以我通常就会发烧，然后我就会让它就是烧过了，然后比如说感冒了，然后就算了，然后我就会继续走。
还会走，生病的时候还会走。
对，用白天的运动让感冒比较快好， 然后我就是利用运动，然后加速我的代谢，然后喝水，然后让我的身体状况回到原来那个样子。所以常常会有，比如说一早起来感觉有一点点感冒，然后走到傍晚的时候觉得我的感冒好了，
这么快
然
啊！
后每一天，对，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然后就觉得说，哎，身体慢慢的就会变得比较强壮。
所以经过这200多天的徒步旅行啊，你觉得身体是变得越来越好了，是吗？
是有变好，而且我在澳洲的时候，我本来是58公斤，然后我走到悉尼之后，我变成61公斤。
反而还重了啊！
对，我原本以为我变瘦了，然后这个就是我平常对感冒的一些应对的方法。
那会不会
那
有一些，
会有一些
会不会有一些身体上的这个伤痛？比如说走的时间长啊，这个脚啊，包括腿啊，会不会有一些疼痛呢？
会有，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热感的软膏或凉感的软膏，我都会使用。然后每一天，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我都会做拉筋还有伸展。就是每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会做拉筋还有伸展，因为对于乳酸堆积的话，如果有做伸展的话，乳酸比较不容易堆积。然后每一天早上出发的时候，都要先做个关节方面的运动，避免扭伤。
先热一热身啊。
对，没错。
但是我也看到你曾经在这个网上啊写过一篇类似于日记一样的东西啊，你说脚痛造成的这个缓慢速度啊，跟着时不时出现的沙石车以及飞扬的尘土，有一种内忧外患的感觉啊，真的是把我的意志力考验到了极致。那既然是把你的意志力考验到了极致啊，有没有曾经一秒钟的时间想过要放弃呢？
没有，所以会有这个没有想放弃的这个念头，是在澳洲的时候。我在澳洲出发之前的时候，我就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有人问我，会不会要放弃？然后我那时候很快的回答了我自己，我不能够放弃啊，因为我是沿着海边走。如果我放弃了，谁要来救我？没有人可以来救我。可是如果我继续走下去的话，我可能可以走到一个村庄，可以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我在途中，我不能够放弃，因为放弃反而会更危险。而且过程当中，真的好多好多次，就是因为我没有放弃，然后我一直走，然后反而遇到了更多好的缘分或好的事情。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然后看着旁边的水龙头，我觉得我昨天应该还有水，所以我就没有检查水袋，我也没有加水，然后我就继续走，然后走着走着，我又喝了我水袋里面的水，我就觉得，哎，怎么卡卡的？结果只剩下5口的水，然后我就限制自己1个小时只能够喝1口水，然后就在我这样喝喝喝喝喝，大概3个小时啊4个小时的时候，然后突然有一台车停下来，然后跟我聊天，聊完天之后，然后他又把车开走了，然后我在背上行李还没有背完整，还没有整理好之前，然后他又把车开回来。原来他先到200公尺外那个加油站，先买了运动饮料、水还有派回来给我。可是如果我先放弃了呢？我在可能在2、3个小时之前，我发现了我没有水，然后我就要放弃的话，那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完成，就是从墨尔本徒步到悉尼这件事情？虽然我可能很安全，可是没有到很危险，非得一定要求救的地步。而且就是因为我这样坚持下去，才得到那运动饮料还有派。
那这是在一段旅程当中啊，那当这种伤痛啊，或者是这种疲倦啊，有很多很多次来困扰你，来袭击你的时候哈，你也没有想过要放弃这样的旅程，是吗？
没有，因为唯有一直走下去，才可以看到更多不同的东西，然后才可以 认识到更深入。如果我放弃了，我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个后面有什么，
嗯，
所以不会放弃。
所以不管有多少伤痛，你都不会放弃这段徒步旅行的计划。
对，而且每一天都可以有休息啊，
嗯，
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像我现在在泸沽湖这边的话，我是打算休整两个礼拜，
嗯，
然后在这边学校啊做做志工啊，然后以这个学校为据点，到其他的学校，
嗯，
也顺便到周围的其他学校去帮小朋友做分享，所以就可以休息的比较好，比较完整。
所以过一段时间的话，在路途上你也会做一些调整，做一些修整，是吗？
对对对对对，毕竟就是路程太长了，
嗯，没错，
所以我适当的修整会是很必要的一件事情。
嗯，
我在澳洲的时候，就是我走到悉尼，然后我只要脱掉鞋子走路，我的脚底板就会痛到不行。就是我在住宿的地方，
走到住宿的地方会脱掉鞋子，
对，
嗯，
然后我的脚底板就会非常非常的痛，就已经受伤了，
嗯，
然后我膝盖的骨头，因为我在休息的时候是没有负重的，没有背着背包，
嗯，
然后我膝盖骨头都会左右横向移动，
哦，
关节，
那也会很不舒服吧？
对，一定要背上背包，我的膝盖的骨头才我才觉得有咬合住。
那这样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呢？
我猜多多少少一定会，所以这次中国大陆的徒步旅行，我就会比如说走了一个月，
嗯，
我就会休息个几天，而且就会比较刚好的是，
嗯，
我就会刚好可以到学校去做分享，
嗯嗯，
所以我就刚好可以借机休息个两天。
嗯，那这一路坚持下来啊，从上海，目前你说已经走到了四川了，一路上的开销大吗？
嗯，开销不大，我基本上就只会花到吃饭，因为住宿我一般都住外面，除非我的所有充电宝都没有电了。
嗯，
我才会住宾馆，然后充个电。
嗯，
所以我一天大概就是30块到50块人民币，
基本上是花在吃饭喝水上面。所以在旅费这个问题上，对你来说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是吗？
一直以来我的旅费都是一个很低的一个量。
嗯，
但是我到一些地方的时候，我的朋友他可能就会帮我接一些魔术表演。
哦，
然后我就会啊，我有钱，我就可以往下一个地方移动。
所以也会在路上
演一场，
嗯，接一些朋友介绍的这种商业的魔术表演，赚一点旅费。
对对对对。
那走了这么远的路啊，穿坏过鞋子吗？
有穿坏过一双，那一双呢是我在离开澳洲的时候买的，
嗯，
然后它就被我走穿了，就走到已经磨到鞋垫，然后就换了一双。然后如果说就是徒步还有什么很重要，我觉得鞋子很重要。
那你说到鞋子，我又想到了你曾经在网上发过的一个帖子啊，你说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好像是在常州这个地方，你说一路走过来喜忧参半，你看到这个街上有很多被随意倾倒的废弃物，而且还有一片都是鞋子。是不是一路走过来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风景呢？
就是会有好的事情，当然也会有不好的事情。
嗯，
但是比如说农村里面这边的垃圾，
嗯，
它会有很多的收集的垃圾屋，
嗯，
然后呢，明明上面写着禁止焚烧，
哦，禁止焚烧，嗯。
对，但是你还是会看到，就是这边的村民还是会焚烧垃圾，或者是那个垃圾屋就很久都没有人去收，
嗯，
政府没有人去收，
嗯，
然后垃圾就会满溢出来，
嗯，
所以有时候会有好的事情，但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可是看到这一幕，其实会有一些难过，因为就很多地方好漂亮，澳洲大陆、中国大陆都好多地方好漂亮，
嗯。
但是在中国大陆，随处会有垃圾这个地方还是会比较严重的一件事情。
嗯，
比如说在山里面，我现在在泸沽湖这个地方，那它会有比较有名的山，那就会有一些人去爬山，或者一些山友，那就会看到好多的塑胶品，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惜，就是为什么明明这是一个好漂亮的地方，可是为什么会被丢垃圾？但是我相信，就是随着这边越来越发达，
嗯，
或者是大家的环保意识变高了，
嗯，
或者说大家觉得哎，看不顺眼，垃圾越来越多，越来越看不顺眼的时候，我相信这种状况会改观。像我最近在这边有爬山，
嗯，
然后我就会看到哦，有保特瓶，然后就顺手把它捡起来，然后带下来，然后再把它丢掉。
嗯嗯嗯，
我相信之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当地人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嗯，
或者说一些山友。
嗯，
对对对对对，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像你这样的人哈，愿意用一个简单的动作捡起来地上的垃圾，然后把它带到可以扔的地方处理啊，也会让我们中国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对对，
那佑成啊，你自己说已经在中国徒步行走了200多天啊，能不能跟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你的这个一天是怎么度过的呢？就是这个徒步旅行的其中一天，比较典型的一天哈，是怎么样来度过的呢？
比较典型的一天哦，
嗯，
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起床，
嗯，
这个很重要。然后几点起床，这个也有关系，就每一天可能会不大一样，会跟我前一天晚上睡觉的地方睡在哪里会有很大的关系。
嗯，
比如说如果我睡在人来人往的地方的话，我就必须要比较早起床。
嗯，
那如果睡在看起来没有在施工的工地里面的话，我就可以睡比较晚。
嗯，
那当然也要取决于当天我要走多长的路程。
嗯，
那就会跟我的起床时间会有关系。那起来之后就是把东西收好，做完了暖身运动之后，接下来就会开始行走。那我会看我是不是睡在城镇的附近，
嗯，
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买到早餐。
嗯，
那如果没有办法买到早餐的话，我就会先吃着干粮，然后边走边吃。那如果有可以买到早餐的地方，那我就会先吃个早餐。然后在路上的话，就会看随机可不可以遇到上学的学生啊，
嗯，
然后在他们觉得安全的地方变魔术给他们看，
嗯，
然后接下来就会开始我的徒步旅行。每一天呢，就是走到可以吃东西的地方，或是有东西可以吃的地方，
嗯，
然后做休息，中午的休息。那因为现在是北半球夏天的关系，所以就会比较热。那现在中午都会大概小睡的一两个小时。
哦，中午还会睡个午觉啊？
对，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就不会，哦，因为冬天的时候不热，所以我冬天吃完午餐我就可以继续走。
嗯，
但是因为现在夏天太热了，非常非常的晒，
嗯，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继续走，
嗯，
因为我很会中暑，所以我就会先睡个一两个小时的午觉。
嗯，
那因为现在是夏天，然后因为我又是在纬度比较高的地方，所以现在天黑都很晚，所以大概是8点多才天黑。
嗯，
所以我就中午可以睡觉，然后接下来就继续走到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小朋友放学啊，然后遇到小朋友的话，然后再看机会可不可以变魔术给他们看。
嗯，
然后再继续走，那又遇到了现在是夏天，纬度比较高，天黑比较晚，所以我就会比较晚走到我要到的地方，我要预计到的村庄。
所以你就会走到天黑是吗？一直走到天黑才会停下来。
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我这样子才我要铺我的睡袋啊之类的，才不会被别人一直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个大部分上就是我整天的行程，就是走路、变魔术、吃东西、休息。那当然路上的话就会有一些拍照啊等等之类的。
嗯
嗯，大致上是这样。
那晚上休息了之后都会干一些什么事情呢？嗯，看看手机，写写日记，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情呢？
被你讲完了。对，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还有微信上面更新我每一天的状态，写写日记，然后最主要是要让大家知道我是安全的。
所以
然后就是做一些记录。
所以如果在外面露宿的话，洗漱这件事情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是要被省略掉的是吗？
没错，就是不会洗澡这件事情，所以基本上就会10天半个月我的充电宝就会没有电，然后就要住在旅馆，住在宾馆里面。那再来的话，其他有时候比如说会有山泉水，所以我会用矿泉水来就是稍微做洗脸啊或者擦澡。
听起来你的一天基本上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
对，没错，我比较喜欢现在在走到大山里面，因为风景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在东边平原的话，如果走在国道上面的话，就是一条直直的国道，然后两边的景色就几乎都是一样的，就会很容易会走累的。但是走在山里面的话，你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山，我觉得这个很棒，
心情也很好啊。
对啊对啊，没错。
那有没有遇到过很长时间在路上找不到饭店、找不到东西吃的情况呢？
有，就会有一两天，
一两天
完全没有，
完全没吃的。
对，没错，那就会吃背包里面压缩饼干啊。那我有遇到没有压缩饼干的时候，就是我背包里面会有葡萄糖粉。
哦，
那我就吃葡萄糖粉，然后就是含了几口葡萄糖粉之后，然后喝了一两口水之后，就是该做的日记也做了，然后就赶快睡觉。不然的话就会肚子饿。
那个时候会恐惧吗？
好，恐惧倒是不会，就是会想要那就赶快睡觉，然后就赶快走到下一个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因为毕竟中国大陆这边人口比较密集，所以就不会太担心说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这个比较不担心。
所以在很多人羡慕你每天都过着旅游一样的生活哈，看着非常多的风景的同时，其实你自己也是承担了很多的这个压力，很多别人体会不到的一些痛苦哈，可以说才能够看到这些别人看不到的风景啊。
对，没错没错，有得必有失，
有
得
必
有
失。没错没错。那这是你的徒步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细节啊。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你在中国大陆的这次徒步旅行，其实不仅仅是去走路欣赏这个沿途的风光，你还去了很多的学校，给学校的孩子们表演魔术啊，并且可能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会想到要去学校啊给小孩子们表演魔术呢？
就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想要说，在澳洲好像就是对澳洲大陆走过的地方没有贡献，所以想说那在中国大陆可不可以做一些有贡献的一些事情。然后我就想说，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就是到偏乡的学校，就是到一些农村的学校，然后去一眼魔术给小朋友看。然后我也会跟朋友到学校里面分享我们的工作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考试，还有比考试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一些梦想啊，一些自己的生涯规划啊，可以让小朋友有这样的概念。然后我想说我在台湾做这样的事情，那因为在中国大陆语言也相通，那我是不是可以在中国大陆做一样的事情，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可是我一开始在台湾的时候，我想法是我要到就是四川的山里面做这样的事情，东边的城市里面我是没有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来我就在想说当然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觉得在四川这边的小朋友他可能 一辈子都没有办法现场看到魔术。
为什么觉得四川的小朋友不可以有这种机会呢？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对中国大陆有误解，
嗯，
我就觉得说这边很靠山，它不像沿海这么的发达，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现场看到魔术，
嗯。
但是后来我开始徒步旅行的时候，然后请我的朋友帮我接洽学校之后，
嗯，
我才觉得不是只有在四川的大山里面的小朋友没有办法现场看到魔术，
嗯，
其实就是在东边的城市里面，或者说比较乡村的一些学校，他们也没有办法现场看到魔术，
嗯。
所以后来我就是把原本目标是只有锁定在四川，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请大家帮我联系四川这边的学校，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沿途的学校只要有可以我可以去的，然后我就去，
嗯
嗯，所以才会是一路这样子变魔术，然后分享徒步旅行的一些事情，然后一路到了四川。那我变魔术的内容呢都会跟学习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我不希望小朋友是觉得说我今天只是来逗他们开心，那我也希望是可以借由魔术变魔术，然后可以给他们一些启发，然后用徒步给他们一些启发。我不希望他们感觉是哦有一个魔术师很厉害，然后有人走过来很厉害，变魔术给他们看很厉害，我要的不是这样子。我希望是他们可以知道有人用魔术，有人用徒步当一个媒介，
嗯，
然后让他们记得一些事情，一些启发，
嗯，
比如说不要放弃啊，或者说魔术是可以靠方法达成的啊。那我第一个魔术是从书本上看到的，那他们也可以从书里面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增加他们对阅读的兴趣，
嗯，
或者说增加他们对来学校上课的一些
动力。
对对对，因为尤其在四川凉山这个地方，很多小朋友他家里不希望他上学，因为他们家太穷了，
嗯，
所以小朋友都是很重要的劳动力，
嗯，
他们可以去放牛放羊，那他们的家人呢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就可以做其他的工作，因为放牛放羊他可能不需要很专业，
嗯，
对，那小朋友可以去放牛放羊，所以他们是家里很重要的劳动力，所以家里人，嗯，有一些家里就不希望他们到学校里面去上学。那我就希望说可以透过我的分享让他们知道来学校上学是可以一步一步完成梦想的一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只是很穷的家庭的小朋友，
嗯，
其实在都市里面的小朋友也是，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地方，
嗯，
那中国大陆现在慢慢的也是变成是一个应试教育的地方，
嗯，
很多小朋友都知道他小学结束之后要上国中初中，
嗯，
然后之后要考高中，那考完高中要考大学，考完大学之后呢要考研究所，那考完研究所呢所有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以后要干嘛，
嗯，
这个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演讲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连环问学生，
嗯
所有的小朋友都不知道以后要干嘛，
嗯，
那其实我们在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很勇敢，我们都敢做梦，
没错，
但是随着长大了我们却不敢做梦了，因为周围的每一个人甚至大人都说哎，你就考一个好高中啊，
嗯，
考一个好大学啊，
嗯，
可是好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考一个好高中啊好大学，都不知道为什么，嗯，所以我希望就是不管是给这边都市里的小朋友或者说乡村里面的小朋友，我都希望他们可以牢牢的记得他们的梦想，或是可以开始想一下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不管这个梦想是一个职业，
嗯，
或者是说他们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或者说他们想要当什么样的一个人，
嗯，
比如说我在学校里面 在这间学校达祖小学做分享的时候，
嗯，
有一个小朋友他跟我说，他长大要当菩萨，
很有意思的这个想法啊。
对，那我就跟他说，你一定很想要帮助很多人
哦，
对对，
帮助很多人。
对，他就说对，然后我就希望他们可以牢记他们的梦想，然后不要放弃他们的梦想。有一个大哥哥，他从上海一路用走的、步行的到他面前变魔术给他们看，
嗯，
他们也没有放弃，希望他们之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想起这个大哥，以前有这个大哥哥做这样的事情。
那你刚才说哈，想要给小朋友们表演魔术，不是想让他们知道这个大哥哥啊，这个魔术师有多么多么的厉害，那你都会给他们表演一些什么魔术，什么形式的魔术，让他们从中可以了解到一些你刚才讲到的这个梦想啊和坚持的一些信念呢？
嗯，通常我会是用我自己的学习历程，
嗯，
然后来包装这些魔术。比如说我第一个学到的魔术是什么，小朋友想不想看我第一个学到魔术王，然后接下来我变了一个魔术，然后跟他说，哎，这个魔术是怎么来的啊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在台湾拿过什么样的奖项啊，那接下来这个表演是我拿过那个奖项啊，然后变完这个魔术之后呢，我就跟他说，哎，为什么我可以透过这个魔术拿到这个奖项，我在里面做了哪一些的变化啊、变换啊，然后所以才有这个资格让我拿到这个奖项。所以其实在你们的生活当中，你只要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呢，你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大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啊，等等之类的。我会用我的故事，然后不同的时间的节点，然后我用了哪一些的魔术，遇到哪些魔术，然后去包装我整一个分享下来的流程。
就是你会把自己的这个人生经历融入到这个魔术的背后的故事里面去。
对，而且也都是真的。
而且只有真的故事我觉得才是更打动人、更感动人的故事啊。
对对对，然后我就教他们变一个魔术啊，然后我会问他们，哎，你们觉得这魔术难不难啊？小朋友很多就是说很难啊，他们做不到啊，然后接下来我就一步一步的教他们这个魔术是怎么做的，好，他们会做之后，我就引导回来，哎，其实你们的梦想，其实感觉也很困难，可是只要一步一步的做，其实也可以慢慢的达成梦想。
哦，所以你也会
徒步，
也会教小朋友一些魔术啊。
对对对，可是我会看就是小朋友的状况，还有比如说表演的环境，比如说如果不是在教室里面的话，可能要教魔术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你也会在除了教室以外的地方给小朋友们表演魔术是吗？
对，如果是学校安排的话，有时候会安排在室外啊、操场啊之类的，那有时候我会在路上的时候就会遇到上学下学的学生
哦，
然后我就会变魔术给小朋友看，那我就会看他们的时间允不允许，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我也不好意思耽误他们太久的时间，对，那就只有变魔术。
所以你是利用所有的能见到这个小朋友的机会啊，跟他们来表演魔术，分享自己的故事啊。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不只可以在学校里面可以鼓励到周围的人，那也可以在路上的时候，他也就是因为在背包套上面写我要从上海徒步到西藏，然后是台湾来的魔术师，然后有更多的交流，然后有更多的鼓励，那其实有鼓励这件事情，我一开始在澳洲徒步的时候也没有料想到有这样的事情，然后有一次呢，是我在走在路上，一台车停下来，一个青年载着他妈妈，然后当然就问需不需要载啊，需不需要饮水啊什么的，我当然就不用，然后我又说我要从那个墨尔本走到悉尼，然后那一个青年呢，很认真、很慎重的从驾驶座走那个下来，然后走到我面前，然后跟我握手，对，
很受鼓舞是吗？
对，可以感觉到声音，他很激动，但是他忍住，然后他就是很用力的跟你握了手， 然后就我那时候真真正正的觉得，哇，原来我的徒步是可以感染到周围的人的。
嗯，
虽然我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在一开始走的前两三天，我也是有遇到比我小朋友，我也跟他们说，哎，你们也可以做达成你们想要做的事情啊。可那时候我只是单纯的说这件事情。
嗯，
可是我自从遇到那一个人，我就觉得说，哇，我真的真的激励到了别人啊。
嗯，
我是很讶异。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一个朋友跟我说，就是他那时候我在徒步的时候，他遇到一些工作上的困难，
嗯，
然后他就想到啊，刘又成还在走，
嗯，
那他怎么可以放弃？
嗯，
我就哇，天哪，我只是单纯的徒步旅行，可是我没有想到可以鼓舞到周围的人，
嗯，可以激励到这么多人，
这个，
嗯，
对对对对，也是很令人振奋，然后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收获，
嗯，
会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哎，除了走路之外，还挺有价值的。
而且你做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啊，但是确实会对别人产生可能很大的影响啊。
对，就是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又再说回到教育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当然自己也会讲，哎，就是自己讲的内容对小朋友他们到底有没有一些好处啊，
嗯，
有没有益处啊。
嗯，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会很直接说，你只是去这样的时间，然后你也没有实质教小朋友一些东西，你只是去鼓励他们说说话而已。
嗯，
那这样对小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个就会让我想到一句话，
嗯，
就是教育它不是倒满一杯水，
没错，
它是点燃一把火。
嗯，
那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学校里面把他们的火苗给点起来，
嗯，
在路上把别人的火苗给点起来，
嗯，
那他们有没有完完全全的接收到我要的讯息，这个其实不太重要，重要是他们可不可以替自己燃起一些什么东西。
嗯，也让这些人见识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人生，可能也会让一些人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哪怕你见过的那么多人里面啊，有几个人可以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啊，不管是工作也好，生活也好的力量，或者是能够帮这些孩子们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理想，我觉得都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我也希望可以。
嗯，那不管有没有人接收到你的这个理想啊，但是至少你是尽自己的力气做了一件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有价值的事情。
希望是有价值的。
应该会的。那作为一名从台湾来的魔术师啊，怎么能够联系到这么多的大陆的学校呢？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吗？
有，就如果是我一般平常在路上走的时候，我要进到学校里面是根本不可能。
嗯，
根本不可能。比如说在都市里的学校，他就问，哎，你这样有先预约吗？我说你有什么文件吗？
嗯嗯，
完全没有嘛。
嗯，
然后在乡村里的学校，因为他连门卫都没有，
嗯，
所以他就直接把铁门用铁链拴住，避免坏人跑进学校里面，
嗯，所以你根本是进不去的。
对，我根本进不去，就是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
嗯，
然后那怎么样可以进去？我就请我当地的朋友，
嗯，
帮我介绍。比如说，如果他有亲戚朋友或者他自己的小孩，
嗯，
是在学校里面念书，那我就会请他问问学校老师啊、校长啊，可不可以让我去做分享？
嗯，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
嗯，
基本上都可以。嗯，这个是我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基本上都可以，但是有一些地方，就会没有门路。比如说，我没有朋友在那个城市里面，或者说在那个乡村，尤其是乡村，
嗯，
那我就会找支教的团体，请支教团体帮我联系。
嗯，
那支教团体又怎么来的呢？因为我本身是那个福清团的团员。所以就请上海浦西福伦社 帮我接洽了学校啊，还有支教的团体，所以我就可以借由学校还有支教的团体去帮小朋友做分享。然后我现在在泸沽湖的达祖小学，我又请了达祖小学的校长帮我去接洽其他泸沽湖学校的校长，然后我又可以到其他学校去做分享，就是这样子，一个人牵一个人，然后才可以顺利的到学校做分享。
所以打开了这个人脉之后，可能就比较的容易了。
对，那尤其是有了第一间之后，然后我就可以，比如说有一些照片啊，然后我又传给我其他的朋友，看看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你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当地的朋友啊，给你介绍去一些学校。那这些当地的朋友里面，包不包括一些你在路上遇到的人呢？
也有，也
在
有，
路上应该也
就
能交
是，
到很多朋友啊。
对，常常会有那种，比如看我在路上走啊，然后我们就会聊天，然后就会加他的微信啊之类的。可是，通常在路上遇到的人呢，他没有办法帮我介绍当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我通常就会问他说：“哎，你有没有亲戚在我要去的这条路线上？”
就是下一个目的地啊。
对，没错。然后就这样一个签一个。
那还记得第一间学校是怎么进去的吗？
第一间的小学是在南京，那时候我刚好在镇江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烧，然后我台湾的朋友就看到，然后他就介绍南京的朋友给我，然后让我去那边养病。然后我就问了那个南京的朋友，可不可以去学校做分享？然后他就说好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是他女儿念的学校，然后就很顺利的就去他女儿的班级，还有其他的班级，然后做了分享。
所以还是因为生病得来的一个意外的收获啊。
对，在南京那个小学的分享也是，如果我在镇江没有发烧，我就不会，我就没有办法在南京，然后去到那间学校做分享，而且那间学校真的对我后来的帮助其实还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遇到一些坏的事情，可能是上天包装给你的礼物。
没错，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因祸得福"啊。
对，没错没错。
在我们人生的很多时候，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说不定困难之后就会有一片彩虹在你面前啊。
对呀。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你之后的计划啊。那离开了这个四川的泸沽湖之后，你下一步打算去哪里呢？
接下来往丽江这个市走，到了丽江市之后，然后再继续往西北边的西藏前进，
所以你最
这
终的
是
目的
接下来
地
的计划。
是要去到西藏，是吗？
对，但是因为我是台湾人的关系，西藏地区没有开放，就是港澳台可以自由行，
所以，
所
如果要
以，
进入西藏的话，还要有一个特殊的证件，是吗？
对，要有一个入藏证，但是没有一个法令，没有一个法条可以让我办到入藏证。然后我想说，只要可以进到西藏藏区，我就算达证成功。
就算达到了此行的这个最终的目的了。
对，没错。然后回到台湾，然后顺便工作攒点钱。那接下来我会，对，这个是很现实的问
没
题。
错，要想过
我
好
会，
自己想要的生活，这个物质基础啊，一定是相当重要的。
要有一点点基础。那我会希望想要，就是农历年之后从北京走去欧洲，
这个
会
走
想
路
要
是
做
会
这样
上
的事
瘾
情。
的吗？
我一直觉得走路这件事情不会上瘾，但是就会想用这个方式就完成这样的事情。对，就是想要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就是想说，既然可以，比如说鼓励到这么多人的话，就会想啊，那是不是可以 就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同时就是不虚此生这样子。
可能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来说意义非常的重大，但是会不会听到身边有一些人在说啊，哎，又成花了这么长时间来走路啊，是不是有一点不务正业的感觉啊？
基本上我本来当魔术师，对很多的华人而言，就是在不务正业。可是我就是希望可以让自己的人生不要遗憾，就不要是等到快要死掉的时候，然后说啊，自己没有做那些事情，没有做这些事情，很遗憾。那我希望这也是可以，就是过去就不要后悔，然后未来的话就不要恐惧。那如果走到欧洲的话，我想可能非洲或是美洲可能会顺便。
哇，真的是越走越远了，说不定哪一天你就能够环游一下世界啊，而且是用这个徒步的方式啊。
那真的会花好多的时间，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从北京走到欧洲的国家是一个可行的一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的这个徒步旅行还是很开心、很满意的一种状态，是吗？
对，因为就是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就会碰上新的事情，所以都会是很有趣的。比如说我在泸沽湖这边就可以知道哦，原来大家说的泸沽湖的走婚到底是什么样的形式啊？原来大家理解都不对啊！我真的问了泸沽湖的这边人啊，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什么样子的？
大家都会觉得说泸沽湖这边的走婚，就是因为这边泸沽湖的摩梭人是母系社会。那大家就觉得说，那就是女权至上，所以女生如果看到帅哥，然后她就可以把别人怎么样，所以她可以同时有很多的帅哥。但是其实摩梭族的走婚不是这样，摩梭族的走婚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呢，但是女方不会到男方家，或者是男女他不会另外组成一个家，而是女生待在原来的家庭里面，那生下来的小孩也是由自己的兄弟啊照顾，小孩也是留在女方家。那男方那边呢？男方就是晚上的时候去女方家，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其实还是一
其
夫
实
一
可能，
妻的
对，没错哦，就根本不是。根本不是大家，或者说有时候文宣上面讲的那个样
这可能也是你
子。
这次徒步旅行的一个收获啊，了解到很多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可能是我们去旅行的人了解不到的地方。
对，没错，没错。而尤其是因为我是用走路，所以大家就会更乐意跟我聊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不花钱又请到了很多当地的导游啊。
对，没错，导游费可以省下来。
没错，没错。那我们也希望，也预祝你在接下来的旅程能够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成功，能够至少可以成功的到达这个西藏的边境啊，完成你这次徒步旅行的这个计划。我们也知道人生非常的短暂，真的非常非常羡慕你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来完成自己这么执着想要做的事情，也非常感谢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分享了自己的这些经历，谢谢。
感谢你，谢谢林默，谢谢。